如何对待饮酒问题。宴会有人聚会，节假日家宴桌上多有酒。从营养学角度看，酒精中并没有任何营养素，却可产生大量热能。一克酒精产热7000卡，与脂肪近似。啤酒340毫升，葡萄酒140毫升，烈性酒40毫升，分别可产生热量100千卡。酒喝得越多，产生的热量越多。酒精是液体粮食的说法千真万确。因此，糖尿病患者不应贪杯。大量饮酒，酒精对胰腺、大脑、肝脏、食管、胃均可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。糖尿病患者在口服降糖药后注射胰岛素治疗时，出现低血糖而又饮酒，会使血糖更低，且低血糖持续时间延长，给患者带来的损害不可低估，有时也很危险。二型糖尿病患者肥胖者多，如大量饮酒，体重增加，血脂增高，对糖尿病治疗十分不利。每日饮用少量干红葡萄酒，可能对升高血中高密度脂蛋白、延缓动脉硬化有益，但如果糖尿病并发症明显或血糖控制不满意，则最好远离酒精。糖尿病并发症及糖耐量低减。糖尿病的并发症可分为急性、慢性两类。急性并发症包括酮症酸中毒、昏迷、高血糖或低血糖。有人认为，糖尿病患者往往只有血糖升高，而低血糖不大可能发生。这种观点是不对的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低血糖呢？一，口服降糖药中有一类能促进胰腺分泌胰岛素，磺脲类药、优降糖、氯磺丙脲等就是其中一种。不同的病人对药物剂量的接受能力并不完全一样，因此服用药物要有一个试用阶段，即在医生指导下逐步调整用量。二，口服降糖药的另一类是促进葡萄糖在组织中利用的，如二甲双胍等。这类药单用不会引发低血糖，若与磺脲类药物合用，发生低血糖的几率增高。因此，如何选用药物进行搭配，选择什么剂量，均需医生定夺。三，二型糖尿病患者中，改用不同剂型胰岛素的人数逐日增多。若注射剂量掌握不当，或运动过量，或饮食偏少等，均可引发低血糖反应。四，如饮食中蛋白质类食品偏多，碳水化合物食物就可能减少。为防止低血糖发生，应注意食谱中不同类型食品的摄入。发生低血糖后，症状很快会表现出来。若不能及早判定和及时补入糖分，则各种症状会迅速加重。严重者可出现昏迷。低血糖反应轻重不同，这与低血糖程度相关。同一人在不同时间发生的低血糖症状也不相同。其症状可有四肢无力、头晕头痛、心慌气短、饥饿、心烦急躁、汗出不等、神志欠清和昏迷倒地等。前五个症状有时不易引起患者的注意，有时患者则自作解释。糖尿病患者口服降糖药，特别是注射胰岛素者，随时随地都要注意低血糖反应的发生。当有上述症状出现时，应先想到有无低血糖之可能。低血糖发生后若有汗出，表示病情已较重了，出现神志欠清或昏迷倒地，则是很严重了，不及时救治会出现不良后果。低血糖时间越长，大脑功能受损越明显。对轻度或中度低血糖患者进行大量研究，并未证明反复出现低血糖会使大脑功能减退，但可能对记忆力有轻微影响，而大脑思维能力改变不明显。大脑是以血糖作为能量的，若低血糖延续时间过长，定会对大脑功能产生损害，尤其是儿童正处于发育成长过程，低血糖对大脑的影响更为不利。一，使用口服降糖药或注射胰岛素者，随身都要带几块糖果备用。二，注射胰岛素的患者要写好一卡片，注明自己的姓名，是糖尿病患者，使用何种胰岛素和剂量，一旦发生昏迷，以便他人为你进行及时抢救。三，可饮用含糖饮料，它吸收快，易纠正低血糖。四，低血糖症状轻者可饮牛奶一杯，奶中有乳糖，可分解成葡萄糖， 虽血糖升高的速度慢一些，但可使血糖维持较长一段时间。五、巧克力或高脂奶糖吸收慢，且食后几小时内血糖居高不下，因此不是低血糖时首选的食品。六、70岁以上的老年糖尿病患者，由于肝脏内糖的贮备量减少，低血糖发生时更应及时补糖。低血糖患者经过应对措施补糖后，血糖升高的原因有两个。一、低血糖反应发生之后，体内激素的调整和释放会使血糖水平慢慢升高。二、在发生低血糖时，许多患者常有饥饿感，因此往往会吃过多的食物或甜食。如喝的甜饮料过多，就会使血糖在低血糖过后24小时处于较高水平。含糖饮料比固体食物吸收快，少量饮用会很快纠正低血糖反应，而吃固体食物需要一段时间的运转和吸收，方能使低血糖反应得到缓解。国内外不少学者多年来对大量人群进行了调研，发现不少人早期只有糖耐量低减，英文缩写 IGT， 经过若干年后，有的人就正式被诊断为糖尿病。IGT 是指糖耐量试验时口服葡萄糖后两小时的血糖不能回降到正常值，这种现象就称之为糖耐量低减。所以 IGT 应该是介于健康人正常糖耐量与糖尿病患者之间的异常代谢状态。近几年来 IGT 所以为众多学者重视，有以下三个原因。一、有 IGT 的人群是糖尿病的后备军，在 IGT 人中每年有 7% 或更多的人发展为糖尿病，因此对 IGT 者进行医疗干预就显得很重要。二、 IGT 人群心脑血管危险因素多，在 IGT 人中发现不少已有大小血管病变， IGT 会引起许多代谢功能紊乱，以血管硬化为多见，若不对 IGT 进行医疗干预，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就难以下降。三、 IGT 可逆转，发现 IGT 后若能进行饮食调整，加强体育活动，几年后患糖尿病的几率可减少一半，若能再加些药物进行干预，可进一步减少糖尿病的发病。根据目前国内的实际情况，虽然广大农村地区尚难进行大面积 IGT 的普查工作，但在一些城市中是可以进行的。45岁以上的人每两年做一次糖耐量试验，可能有助于 IGT 的发现，这就能把糖尿病控制在萌芽阶段。什么是糖尿病昏迷？前面向朋友们介绍了低血糖反应，而糖尿病昏迷则是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的另外一种。在老年糖尿病人群中容易发生糖尿病昏迷，医学上称为高渗性非酮症糖尿病昏迷，其临床症状有口干、多饮、多尿、皮肤干燥、定向力和技术能力明显下降、嗜睡、抽搐、意识模糊以致神志不清、昏迷。化验结果血糖明显增高，500毫克每分升以上，血红蛋白和白细胞增高，尿糖在3个加号以上，尿酮体一个加号或减号。病人严重脱水是造成一系列症状的主要原因，当病情严重而未到不省人事时，要及早送病人到医院急诊救治。主要治疗方法是输入适量液体，以稀释血糖并促进体内废物的排出。约有1/3至1/2的患者事前并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，而由于感染、外伤、手术引发糖尿病加重以致昏迷。已知患有糖尿病者一定要认真治疗，控制饮食，注意体育运动，要多饮水，有了感染要及时送到医院治疗。糖尿病酮症是什么？人体活动能量主要依靠血糖供应，当体内胰岛素分泌量不足时，血糖的转化和利用不能正常进行，此刻人体需要的能量就得靠加速脂肪分解来获得。脂肪分解后可产生乙酰乙酸、氢丁酸及丙酮，这三者统称为酮体。体内酮体含量超过正常水平时，在医学上称为酮症。正常人血液中有个监管系统，专门从事血液酸碱度调节平衡工作。酮体为酸性物质，当它在体内堆积过多，监管系统无力维持正常酸碱度时，就产生了酸中毒。 其主要表现为脱水明显，迅速消瘦，呼吸加深加快，呼出的气体有烂苹果味儿，意识模糊甚至昏迷不醒。糖尿病患者过度饮食或遇有感染、手术、外伤、妊娠等，均可引发糖尿病酮症和酸中毒，不及时抢救治疗会导致不良后果。预防办法有：一、调整饮食结构，但过度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是不科学的。二、坚持规律药物治疗，勿信偏方。三、有感染时及早治疗。糖尿病患者为什么容易并发感染？糖尿病患者比健康人更易发生感染，如皮肤、毛囊炎、甲沟炎等，肺部、支气管炎、肺炎、肺结核等，泌尿系统、膀胱炎、肾盂肾炎等，口腔、牙龈炎、牙周炎等，下肢和足部、蜂窝组织炎、溃疡、坏疽等，肠道或胆道感染等。糖尿病患者容易感染的原因比较复杂，主要有以下几点：一、糖尿病患者机体抵抗力差，免疫功能减退，白细胞的杀菌能力减弱；二、不少糖尿病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；三、血糖浓度较高，可为微生物、病毒、细菌、真菌的生长繁殖提供充足的营养；四、糖尿病患者多有微循环障碍，微小血管的血流量减少，组织缺乏氧的供给，这就给厌氧菌的繁殖创造了条件。糖尿病患者不仅容易发生感染，而且一旦感染，病情发展较快，控制感染也较健康人难一些。所以，糖尿病患者平日无论哪一部位发生感染，都要及早就医。糖尿病会造成心脑血管梗塞吗？糖尿病可侵犯身体各处的大小血管，大血管病变可导致心肌梗死或脑血栓形成发生，微小血管受到侵犯时多引发眼视网膜病。糖尿病并发血管堵塞的病变往往是致残致死的原因。不少糖尿病患者由于没有症状而长时间被遗漏，已知患上糖尿病的人中也有不少人不以为然，不控制饮食，不减肥，也不坚持服用降血糖药，很少去医院复查有关化验，更不进行体育运动，久而久之容易突发心脑血管梗塞。只要认真学习糖尿病的有关知识，控制饮食，按时服药，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，上述并发症多是可以避免的。心肌梗死的症状警示：左侧胸闷痛、发紧或有压迫感，胸闷气短、恶心呕吐、恶逆吐食、头晕出汗等。脑中风的症状警示：突然身软，某侧面部或肢体麻木，活动不便，讲话不利，头痛头晕，站立不稳或跌倒。糖尿病患者出现上述警示症状时，要及早去医院就诊。糖尿病对肾脏有哪些损害？糖尿病同样可以损害肾脏的微小血管，如果糖尿病患者合并有高血压，就更加重了肾脏小血管的负荷。血液流经过度疲劳的小血管时，蛋白向尿液中慢慢渗漏，时间久了，人体内的白蛋白就会减少，血液中没有足够的白蛋白，血液中的水分就会渗到皮下、腹部，出现浮肿，肾脏微小血管受到破坏，肾脏排泄体内废物的功能下降，严重时可发展成尿毒症。糖尿病可引起视网膜病变吗？眼睛的解剖结构与照相机极其相似，眼睛呈球状，最前面有一块挡风玻璃叫角膜，虹膜中央叫瞳孔，与照相机的光圈作用相同，光强时瞳孔缩小，光弱时它放大，晶体状有聚焦作用，这就是照相机的光学镜头。视网膜在玻璃体的外面，并与视神经相连，外界景物通过晶状体聚焦到视网膜上形成图像，从而产生视觉。糖尿病对眼睛的影响很大，世上引起双目失明的多是糖尿病眼病，它比非糖尿病患者高出25倍。糖尿病眼病有视网膜病变、白内障、青光眼、玻璃体出血、眼肌神经损害，其中最常见的且对视力影响最大的是前两种。 糖尿病视网膜病是一种最容易患上的眼病。视网膜位于眼球的后面，它的任务是负责感受光的信号刺激。视网膜上有许多小血管，为视网膜提供氧气养料，清运垃圾。得了糖尿病后，各种血管极易受损，视网膜上的小血管受损尤甚。受损后逐渐变得粗大膨胀，其目的是给视网膜提供更多的氧，但这些膨胀增粗的血管很脆弱，使血液成分外渗，从而导致视网膜肿胀。在视网膜中央处有一小斑块，叫做视斑，也称黄斑，它可让你清楚地看到外界景象。当视网膜血管胀大时，此处就会发生水肿，这时看外界景物时会感到模糊不清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一般分为六期，前三期经过良好的治疗可以恢复，后三期的病情就难于逆转了。上述视网膜病变尚属前三期。当视网膜上受损的血管增多后，会有许多新的小血管长出来，这些新生的小血管并不结实，容易破裂，一旦发生破裂就会引发玻璃体出血，病人先出现视物模糊，眼睛有斑点走动，若仍未去医院检查和治疗，可引发失明。玻璃体出血已经属于视网膜病变后三期了。视网膜上破裂的小血管不仅可引起玻璃体出血，还会造成斑裂组织形成，此刻视网膜可从眼底被拉开，医生称它为视网膜剥离，也属视网膜病变后三期。目前治疗视网膜病变的方法有激光、干扰素等，但病变发展到后三期，疗效往往不理想，因此还是要重视糖尿病的早期诊断和科学治疗，以预防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和发展。糖尿病可以引起白内障吗？白内障已为大家熟知，以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为多见。健康人眼睛的晶状体是很清澈的，它位于虹膜，眼睛有颜色的地方，不同人种颜色各异，和瞳孔，虹膜中央黑亮处的后面。它的任务是把外景物聚焦在视网膜上，当透明的晶体状有云雾状物出现时，就叫白内障。白内障对病人视力的影响取决于一、白内障的大小，二、白内障的厚度，三、白内障的位置。白内障的症状有一、视物模糊，二、对颜色辨别迟钝，三、视力逐渐减退。目前治疗白内障的手术方法不少，效果均能达到理想水平。糖尿病与高血压有关吗？糖尿病人群中有高血压的约占 40% 至 50%， 比非糖尿病人群高出 3.5 至 5.0 倍。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动脉硬化、微小血管病变、血液粘稠度偏高以及肾脏受累。高血压不一定都有症状出现，此刻的血压可能在140到150至90到100毫米泵柱上下波动。当劳累过度、大怒之后，可能出现头晕、头痛、颈部发硬等症状。年龄在45至5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要时刻关注血压的变化，偶尔测一次血压是不够的。目前大医院均有血压监测仪器，可以准确地记录一日内24小时血压的波动情况，这对高血压病的诊断有帮助。糖尿病对神经的损害有几种？神经病变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，因为神经系统对高血糖较敏感，葡萄糖进入神经细胞很自由，无需胰岛素来协助。糖尿病患者神经细胞内葡萄糖浓度较高，细胞内的蛋白质容易发生变性，神经细胞随即肿大起来，这就是糖尿病神经病的发生过程。所以糖尿病患者若不能把血糖控制好，神经病变则在所难免。常见的糖尿病神经病变有四种。一、周围神经病变，医生称它为末梢神经炎，主要症状为下肢麻木，有针刺样或刀割样或闪电样疼痛，灼热感、移走感。三、中枢神经病变，走路不稳、易跌倒，行走如踩棉花、肌肉萎缩等。三、植物神经病变，下肢足部发凉怕冷，头部和胸背部出汗，胃胀、便秘、排尿淋漓等。四、颅神经病变，上眼睑下垂、斜视、瞳孔不等大，视物双影、 复视、听力减退、口眼歪斜。上述诸病的诊断和治疗均需由神经内科医生进行，病情恢复往往需要较长时间。糖尿病与口腔疾病。老年人牙龈萎缩，牙间距增大，牙与牙的间隙里常有食物残留，时间长了必然引起细菌繁殖，从而导致牙周炎和牙根炎。若同时患有糖尿病，这两种病则更容易出现。糖尿病患者预防口腔疾病的办法有以下几种。一、尽量把血糖控制好。二、做到餐后漱口、刷牙。三、餐后还要借助小工具将残留食物清理掉。四、有牙病要及时去医院检查治疗。五、治疗炎症应两种抗菌药物合用，广谱抗生素加对抗厌氧菌的药，如可乐必妥加替消唑。六、进食要慢，咀嚼时不要过度用力。糖尿病与骨关节病。糖尿病一旦影响到骨骼和关节，病情往往比非糖尿病者重。糖尿病患者从尿中排出大量糖分时，体内的钙质也从尿中排出，故糖尿病患者更易患骨质疏松。患糖尿病时，由于代谢紊乱，破骨细胞活性增强，成骨细胞活性减弱，所以骨质疏松发生的早而且重。骨质疏松可引起骨骼疼痛，易发生骨折。糖尿病患者应补充钙剂和维生素 D， 适当晒太阳和进行体育活动，也是预防和延缓骨质疏松不可忽视的措施。糖尿病病人还可能伴发有骨性关节炎、关节周围炎及脊柱骨质增生等。糖尿病与胎儿畸形。糖尿病对胎儿有影响，如巨大儿和畸形儿增多。糖尿病女患者所产的新生儿中，巨大儿可占 10% 至 40%， 畸形发生率也比非糖尿病者高4倍左右。畸形多发生在妊娠早期，有脑积水、无脑儿、肛门闭锁、脊柱裂、心或肾脏畸形等。所以妇女怀孕前应检查有无糖尿病。糖尿病与血脂增高。糖尿病早期患者常常没有明显感觉，但糖尿病容易引起脂肪代谢紊乱。当发生血脂增高时，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空腹血糖和餐后两小时血糖，以便更准确地了解糖耐量是否减低或已有糖尿病。糖尿病并发血脂增高时，只要把血糖控制好，脂肪代谢会逐步恢复正常。这类患者是否需要服用降血脂的药物，应由医生决定。有条件者还可检查糖化血红蛋白，以了解两个月内的血糖水平。糖尿病与性功能减退。男性与女性糖尿病患者均可出现性功能减退。女性主要表现为性欲减退、月经不调、婚后不孕等，男性则有阳痿、早泄等。性功能减退的原因有多种，如精神心理因素影响、体内性激素水平下降、某些药物的影响，以及患糖尿病后体质下降等。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性功能减退，需找专科医师诊治。糖尿病与便秘。便秘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胃肠功能障碍，约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患者有程度不同的便秘。便秘原因多系肠道蠕动减慢、减弱，大部分是由于控制肠道肌肉运动的神经出现变性引起。食物残渣的水分在大肠内被吸收后形成大便，大便在大肠内停留的时间越长则越干燥，越易引起便秘。干硬粪便排出很费力，所以在排便十分用力时，极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加重，有时可能发生严重后果，脑出血就是其中之一。而且大便在肠道里停留的时间越长，粪便中的毒素回吸收到体内的量就越多，这些毒素对人体也有很多不良影响。糖尿病患者体质本已较弱，身体里的毒素应尽快随尿和粪便排出，使毒素回吸收减少到最低点，这也是糖尿病患者保持身体健康和长寿的要点之一。因此糖尿病患者一定要设法保持每日解大便。便秘者除多食用含纤维素多的蔬菜外， 还应进行一定量的体育运动，养成每日定时解大便的习惯。药物可以治疗便秘，目前通便药种类很多，最好选择在肠道不被吸收而又能软化大便的药物。糖尿病的足部护理，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不知道足部护理的重要性。实际上，糖尿病病人经常发生足部病变，病变较轻时若没引起重视，病变程度很可能会加剧。那么，如何做好足部护理呢？一、每天洗脚，洗后注意把脚趾间的水擦干净。二、每天查看脚上有无擦痕、伤口，指甲沟有无红肿，因为有些糖尿病病人因神经病变使其对足部痛觉不敏感，感染早期可毫无疼痛感觉。三、每天换洗袜子。四、宜穿厚鞋底，鞋跟不要太高。五、购置新鞋时必须双脚试穿，以舒服为标准，皮鞋以软皮为好。六、提倡穿厚袜子，厚袜子可起缓冲作用，以保护脚。七、最好选择又厚又软的鞋垫。八、部分糖尿病病人足部血液循环不良，时常感觉冰冷，因此要做好以下几件事。一、局部保温。二、要多活动双脚，如散步等。三、避免双腿盘坐。四、戒烟。五、温水浴足。糖尿病治疗前景及控制。人的一生不可能不得病，现在有的病可根治，有些疾病尚不能治愈。糖尿病就是尚不能治愈的疾病之一。对于每一位糖尿病患者来说，没有比治愈疾病更令人渴望的事情了。近几十年来，尽管对糖尿病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，已有许多药物进入临床使用，但治愈二型糖尿病仍在期盼中。目前有些医药广告中承诺能治愈糖尿病，甚至可不用控制饮食，不必进行运动。在这里提醒中老年朋友，千万不要轻信这类广告，以免上当受骗，落个人财两空。虽然糖尿病目前不能治愈，但采用综合治疗方法，配合降糖、降压、降脂药物，可以把血糖、血压、血脂控制在满意的水平，患者可以享有正常人的生活。在漫长的、不间断的糖尿病治疗过程中，长寿又是糖尿病病人的另一种渴望。对糖尿病患者寿命造成威胁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，如果我们能把糖尿病的病情控制好，就可以避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，或使轻度并发症不再恶化。有了正确的认识，才会有信心坚持长期的糖尿病治疗。糖尿病病人的长寿是可以实现的。糖尿病患者要努力学习有关糖尿病诊治方面的知识，这样才能健康长寿。对糖尿病患者进行教育，是医务界公认的控制好糖尿病的重中之重的大事儿。无论是饮食治疗、运动治疗，还是药物治疗，都必须有患者的认真配合。患者只有更多的了解糖尿病的治疗知识和自我管理方法，才能与医生配合好，才能提高疗效，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，使饮食治疗达到既控制饮食又不缺乏营养的目的，使运动治疗既能降低血糖、减轻体重，又不过量，把药物治疗的药物品种和剂量调整好。糖尿病患者长寿的十大要素：一、情绪乐观又不大意；二、饮食科学不缺营养；三、运动有度，贵在坚持；四、用药合理，勿忘调整；五、血糖控制首要任务。